寒山诗，人本，国以人为本，忧如树阴地，地厚树扶疏，地薄树憔悴，不得怒其根，枝枯子先坠。绝背以取鱼，是求一朝立。好，今天跟大家讨论寒山的寒山诗。这在佛门当中对寒山诗的缘起都有一个不同寻常的缘起，包括寒山他的身份，在佛门当中称为国清山隐呢，就是指风干禅师、寒山拾得、三位菩萨他视现在我们正胆国。从楞严经也讲到，这些圣人视现是不能暴露身份的一旦暴露身份就得要离开这个世间。那他们三位隐士的身份是怎么暴露的呢？怎么让我们知道的呢？这是这个天台山的那个地区的刺史叫吕秋隐，他的因缘，他上任即将踏上路途的时候，忽然生了一种怪病就是头痛不已便请医生无法治疗。这时候来了一位禅师，用净水熏之，把他的头痛的顽症给他治疗好了。那一问，这个风干就是风干禅师是来自于国清寺，也就是李秋隐要做地方官所管辖的地区。所以李秋隐就问，不知道在那个地方有不有其他的贤人可以礼拜。风干禅师就说，见者不思，思之不见，若于见之不得取相。这都有禅机的，这种圣贤应化，一般的人见了是不思不思就是有眼无珠见之不思当面错过失之不见，等到你真的认识他的真相了，你也见不到他了，视之不见所以你要见这样的人，不得取相，乃可见之就告诉寒山文殊拾得普贤有个叫寒山的，他是文殊菩萨再来，有个叫拾得的，是普贤菩萨的化身表面上衣衫褴褛，就像一个很贫穷的人 啊，行为举止好像疯疯癫癫。好，这个对蚯蚓到任三天之后，就特别准备了礼品到国清寺去顶礼，要拜见寒山石等。当时课堂的知客师道翘说那是地方高官来了啊，那对他恭敬有加，我把他们俩叫过来啊。那这个李秋隐说不，我要亲自去啊。好，一到他们俩都在厨房里面，在那烧火嘛啊。这寒山拾得在那里交谈啊，有时候又笑又骂啊，一般人听不懂他们两个人在说什么啊，都是认为这两个人疯疯癫癫是疯子啊。那这个李秋隐一见到他们两个赶紧顶礼呀。啊，这个顶礼呢，这两个人就呵斥啊，这个就手拉着手就走，就离开啊，一边走一边哈哈大笑着走，一边说：“风干扰舌，泥陀不是，你我何为？”哎，这下把风干禅师的身份也暴露了啊！风干扰舌多嘴呀，啊，他是阿弥陀佛，你不认识他，来顶礼我们干嘛呢？哎，就离开寺院，离开寺院就回到他住的寒山，又叫寒岩。他因为两个人走得很快，追不上这个李秋隐，就第二天派人去送礼品啊，衣服啊，卧具呀，香啊，去供养。那寒山见到这个来供养的人，就高声地说：“贼贼啊！”就退到哪呢？退到这个岩洞里面去了。贴到岩洞，他一贴到岩洞呢，那个岩洞就慢慢的要自动的闭合了。闭合的那个时候，就对来人说：“啊，报之族人，个个努力。”啊，就劝勉大家要努力修行啊，都到岩穴里面，这个就闭合了，再也不在人间出现了。你说这不是一个奇特的因缘吗？这叫实之不见，你知道他的身份了，你再也见不到他了。那这样的李秋隐呢，就知道他在很山崖呀啊，石头上啊，树上啊，还有这个民居的墙壁上啊，写了很多诗啊。于是派人就把这个在啊石头上的、山崖这个树上的、这些墙壁上的诗收集起来啊，大概寒山的诗收了310首啊，据寒山自己说，他自己可能写了600多首，但收集的有310首，拾得收到了有50几首。那这些诗当时在教内、在民间流传还是很广，因为它是唐朝贞观年间的，就唐初时候的人啊。 这些诗的特点呢，非常的质朴，基本上是用口语化。如果写惯的高雅的那种文言文的人认为这不入流啊，不高雅呀。所以这个寒山诗在中国传统社会，在文学界并不是有很大的影响力。这个从唐五代以后将近有600-700年，寒山诗都是被边缘化的，认为有点下里巴人的感觉。但这个诗传到了日本，日本是高度重视，深受朝野社会的欢迎。尤其是很奇特的是，寒山诗在上个世纪60年代、70年代，竟然在美国形成了一个热潮。那些嬉皮运动，嬉皮这运动的那些人，甚至把寒山大师成为他的鼻祖。那就有三种英文版的寒山诗在美国引起了很大的轰动。这大概也是跟西方社会进入后现代有关系。整个的工业文明以来，这个人性的这种机械化，这个内心的空虚，正好读到寒山的诗呢，他们发现了另外一个世界，人的精神世界，人跟自然的高度的合一，人的精神家园在生命的内求当中就能找到，那这个寒山诗就成了他们自我救赎的一个思想的资源。那这些寒山诗在港台也是比较受欢迎的，在我们大陆可能就是去读它、去讲述它的人还是很少。所以我们利用这个机会来这个看看寒山诗长一笛之大海之味，看看寒山诗是什么风格。刚才念的这首诗如果取一个名字就是人本。那这首诗写得很直白，但是包含着甚深的义理，同时它有大乘佛法的胸怀。你看寒山禅师隐居在寒崖所谓一字入寒山烟流30年，这么每天与白云溪水为伍的人，与动物为伍的人，却有这么大的心量去忧国忧民呢？那这个不是菩萨的种性做不到这一点的。多少人我隐居之后，这个世界跟我没关系，我追求我内在的心里的宁静，内在的极尽的快乐。当然寒山禅师也有很多表达他这个回归自然隐居的那种心性上的快乐，以及他证悟的境界更多的是表达对芸芸众生迷惑颠倒追求 财色名食睡不能了解自性本具的光明的佛性的那个怜悯啊，那种对无常的啊那种警醒啊，是充满着在寒山诗里面。但这首诗却有着对于怎么治理国家，他都有一个谏言。一个住在深山里面几十年的一个隐士，却有着怎么令这个国家能够昌盛，令这个国民更为安乐的这份心情。有这种心情，这种价值导向，才会出现这首诗。而这首诗是他从慈悲心里面流现出来的，也是从他光明的智慧的心流现出来的，也是上接我们中国儒家的那种仁政爱民的思想所流现出来的。从这首诗也就感觉到儒和佛它是相通的。那我们来看啊，首先第一句就提出了一个宗旨，国以人为本。你治理国家当务之急最根本的是什么？是以人为本。这是我们中国儒家的一个很核心的理念，它是充满在这个《尚书》《周易》《左传》《论语》《孟子》里面的一以贯之的思想。因为国是由家构成的，家是由人来构成的啊，所以这个民就是这个邦国的根本。这个根本啊，坚固了，这个国邦国才能安宁啊。所以尚书大禹墨，大禹告诉他的接班人，开始接班人是一啊，这要常念到德为善政，政在养民。你的治理国家德，你的善要体现在养民，就是使这个民众富庶。这个养民呢，首先在物质生活方面使他富庶，就像孟子说的，有恒产才有恒心，无恒产则无恒心啊。一个人一个家庭有固定的生存的财产，他才会有起码的道德心。如果他生存都有问题了，就没有恒产了，他就没有这个道德心，他就可能是会想一些歪主意啊，道德的底线就会突破啊。那清洁了接了物质生活之后，还要教化，谨享序养啊，要教他怎么做好一个人，五伦八德啊。这教化里面包括要尊重他本有的天性、良知、圣人之性，要使他在精神层面成为一个天地人三才的 一个君子，一个贤人，乃至一个圣人啊。所以中国的儒家典籍充满着这些思想，而且讲天人合一啊。比如《尚书·高尧默》里面谈：“天聪明，自我明聪明；天明慧，自我明明微。达于上下，尽哉有土。”就是上天的这种聪明，聪就是他的耳根啊，很明白。这明白是什么？是以民众的聪明为聪明啊。那天要罚那些不好的人和事，是来自于民众，他对哪个名和事有他的啊这个不好的判断啊。所以这个一个天子达于上下，就是他通达上天，下就是民众啊。这就是上天和民众的心也是相通的，是天人合一的啊。天没有好恶，它是以民心的好恶为好恶。所以人心之所在，即天理之所在啊。为什么要敬天保民呢？因为它是一体的。从这里建立民众他的感受，他的好恶，他的幸福感，是你治理国家评判的最根本的要素啊。那这个唐太宗他的贞观之治就在于他注重的这一点啊。所以唐太宗让这个魏征呢，虞世南呢啊，祖遂良啊这些大臣收集了中国15000多件经卷啊，选择了一些治理国家的好的经验，编撰那本书叫《群书治要》啊。那这个唐太宗就认为，他从这个《群书治要》里面获得了很多治理国家敬天爱民的思想资源啊。这个他认为为君之道，首先要想到老百姓啊，因为这个君是依靠这个国，你没有国家你怎么能当皇帝呢啊。那这个国家要依靠这个民，如果你刻薄民来使你的君很丰厚，这就等于你割自己的肉来吃下去啊。虽然你吃饱了，但是你的身体也坏了。所以得出结论：君富而国亡。你只是君很富，这个国家也差不多要亡了。所以历来仁政都是长富于民的啊。就好像现在讲今年的啊，也是去年诺贝尔经济奖，他讲那个经济可持续发展来自什么？来自于宽容的政治体制和宽容的经济社会环境，就是让民众能够在宽松的环境当中他发展起来，他才可持续发展。如果你一个比较严苛的政治经济制度是一个掠夺型的一个方法，他就很难 达成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哎，这些思想都是有它的一致性的。好，那建立这个啊，甚至在孟子里面，他在孟子里面讲民贵君轻呢，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思想。那这些都是一些有独立良知的人才能，思想家才能提得出来的。好，国以人为本，下面一个比喻，就好像树荫地，如果把人比喻成大地，这个国家呢比喻成一棵树。好，那这棵树长得怎么样，跟这个地的品质有直接的关系的。这就是地厚树扶疏，你这个地，大地的地位很丰厚，很肥沃，不是板结的，不是贫瘠的，啊，不是只有一点点土的，它的这个土很丰厚，那个胃地位呀，这个地位就是它的养料啊。一个比较好的良田都有很多微生物的啊，它这个地丰厚呢，你这棵树才会长得繁茂。反之，你这个地很薄弱，甚至板结，没有养料，它也不能松动透气，那你这棵树呢就会憔悴，就长得不丰茂啊，半死不活的样子。这就是说，以这个比喻，你民众无论他的物质、精神、道德各方面不能够健康的生长的话，你这个国家也是不能昌盛的。因为你这个地薄嘛，而且在这个治理国家对民众的态度方面，不得露其根。好，这就进一步比喻，这个民众啊，人就像这个树根，大家对树是有认知的，树是我们的人类的这个益友了啊。那这个长得很好的树，它的树根都是往下面长的啊。那越繁茂的树，它下面的根须就越多，越向四面的拓展。这个四面的拓展，它能够吸收更多的水分啊，甚至这个根须往下长，能够跟地下水、地下的泉水能够有一个关联的话，它就这种滋养就源源不断，你这个树就会越长越好，乃至参天大树。反之，你这个树它的根浅，而且都露出来了，露出的阳光一晒，它的根须都枯了，它就吸纳不了更多的养料了。 所以原来我们在楞严，在华华经讲菩提树，一个菩萨的菩提树它怎么长成，它也有一个跟相类的比喻，就是一切众生就是这个树根，你对这个树根你要用大杯水去浇灌，你大杯水浇灌的这个树干啊，树根，你这颗菩萨的福德智慧的这个菩提树才能长得枝叶繁茂啊。那治理国家也是有同样的原理，你要使这个民众他是树根，你要好好保护他，你要好好滋养他，你要好好灌溉他，你不能让他露出来。露其根就类似于民众得不到基本的生存，他没有起码的尊严，他没有起码的自由，他内心很干枯，他生存都有问题，于是人与人之间这种道德感就越来越没有了，这个人性呢，良知就越来越薄弱了，这就是戮其根的状态。人活不出人的尊严和价值，他觉得生命毫无意义。那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当这个一个国家的国民他都认为生活没有意义，我宁可躺平，甚至我心理上有很大的抑郁症，甚至都有自杀的念头，这都是戮其根的一些症状。因为每个个体是构成这个国家的单元，就好像人的身体它是有很多细胞构成的一样，如果每个细胞都充满着活力，都在发光，你这个身体这个有机体才会健康。那社会也像这个人体一样，每个个体都是奋发向上的，都是很阳光的，都是有愿景的啊，都是充分发挥他的内在潜质的，那你这个社会就蓬勃向上的啊。否则你露根了，他没意思了，很害怕了，动辄得咎了，他很怯弱，他不敢干事。那这个情况呢，就会导致枝枯子先坠，这个树枝就干枯了，枯萎了。啊，那一般讲树有树干，树干伸展成树枝，树枝伸展树条，树条上有叶子。啊，叶子可以长花，花可以结果，果是由那个籽。现在你这个根不行了，于是你这个树就呈现出憔悴、枯萎的状态。于是它的叶子可能也是蔫蔫的、发黄的，甚至就掉在地上了。然后这个籽呢？也就最先坠下来了，因为它得不到任何的养料。所以从这棵树的长势是憔悴还是繁茂，是观察这个地它的丰厚还是薄，还是很薄硬。那这些都是跟民众的心理、民众的行为、民众的感受、民众的期待紧密相关的。好，由此你 为了保护这个树根，特别要谨防你在治理国家当中竭泽而渔的情形啊，这叫绝备以取鱼，事求一招的啊。这个备就是指或者池塘或者湖泊啊，这个就需的很多水啊，只要水丰沛的地方，它一定有很多水中的生物啊，鱼虾鳖什么都有。那一般民众要生存，它也是这个湖泊江河有鱼，它也可以赖以生存啊。赖以生存一般都是网捕嘛，钓鱼网捕，你一个网。这要注意，传统社会的捕鱼的网，那个网眼都是比较大的。为什么比较大呢？就是它就是第一是仁爱之心，不要一网打尽啊，让那些小一点的鱼能够不要捕上来，那专捕那些比较大的鱼。啊，如果你的网眼越来越小，就是那些中等的鱼、小不溜的鱼都被你捕上来了，啊，甚至那个鱼苗都被你捕上来，那你不是自己害自己吗？鱼苗都没有，那你以后吃什么呢？啊，所以这个传统社会对那个渔网都是有讲究的，啊。不像现在机械化作业，那个网都很密集，这是不可以的，因为你不能体现仁爱思想以可持续性发展的一种智慧。好，那如果进一步，你甚至我不要网了，我把这个堤坝全都打开，放点水。全都弄上来了，这叫绝备以取鱼啊。那你说这种人是聪明还是智慧呢？好像你这一下子弄到很多鱼，但是连鱼种都死尽了，你再也吃不到鱼了。所以这样的绝备以取鱼，事求一招的，就是一招是比喻时间很短的时间，一个早上，一朝一夕嘛。你根本就没有明天和未来了，就只看到当下了。你求的这么短时间的利益，把你未来的那种可持续的利益啊，再生的利益全都给你砍断了。那有句成语叫抉择取鱼嘛，就把那个这个水泽里面全都弄干取鱼，暂时得点利益，最后伤害了自己，你以后连鱼种都没有啊。那其实政府在治理的时候也注意到这方面，原来长江有很多鱼种类的鱼，结果经济改革开放就大量捕鱼，就鱼的品种就越来越少啊。所以前几年不是政府已经下决定10年不能捕鱼吗？啊，就是想恢复下你竭泽而渔的那种错误的做法。你要反做一点来，你要尊重这种啊，水族众生的 这样的一种规律，不能抉择而渔的啊。古人这个，你包括砍树、围猎，都是有时间段的。你春天是不能去砍伐树木的，啊，你秋天去围猎啊，只是一个时间段。你春天是再生的季节呢，啊，无论是无情的树木花卉，还是有情的鸢飞暖动的众生，它都有一个自己生存、发展、死亡和回馈的一个规律。你不能有太重的贪心去接着而语。包括在税收问题上，原来都是薄赋税呀、啊。一个仁爱的政府，他的税收是很低的，就给社会宽松的环境，给你去做有更多的利润了，它才会有积极性呢。如果你收受税都很高，让它剩下的没有多少，它就没有动力了。啊，那个偿付于民呢，它是一个仁慈和智慧的表达，因为民众富裕了，这就是说你小池塘有水了，你还担心大池塘没有水吗？你还担心江河湖泊没有水吗？就怕你这个沟里面有水，池塘没有水，什么都没有水，那你的大江大河也就没有水吗？啊，所以这个一个国家的治理是要有智慧，更重要的是一个慈悲心啊。老百姓就是子女啊，原来这个提醒这些官员叫父母官了 啊，老百姓就是你的子女，你要像爱护自己的子女一样的去爱护老百姓啊。当你以这种仁爱之心啊，去治理，那这个老百姓也会拥戴你嘛，啊，由此这个国运，它也会蒸蒸日上。你不是对老百姓那么苛刻的，动不动就是这个不行那个不行的，啊，这个无论是中国传统社会，像齐家这个啊，几个治理比较好的朝代，都是社会宽松的时代，这叫做这个休养生息啊。汉朝甚至不让官员随便到基层去，这叫扰民。你要相信民众，他有智慧，能把自己的，你这个土地给了他呢，他知道该干什么，知道他怎么什么时候耕耘，什么时候播种，什么时候施肥，什么时候啊这个灭虫害，农民的天性呢、啊？还要你管的那么多干嘛？甚至这块地栽什么种什么，你就管他干嘛？他自然会有智慧去做嘛。你往往管得太细，一根一根绳索下去，就是他没有积极性的，没有主动性的，这是很麻烦的事情。我们从一种治理国家的一种仁政思想来看，以人为本，以人为本就是人是目的，不是手段。要尊重他的人性、人格，尊重他的自由选择的权利。当你剥夺了他这些，这就是你让这个地越来越薄了，地位越来越没有了。 他越来越活得很紧缩了，越来越自卑了，越来越没有发挥原创性的动力了。啊，你把国民管得这个样子，最后你倒霉的还是你这国家，因为这棵树是靠这个地厚才能够繁茂，你地薄，你这个树就会枯萎。你看寒山大士住在那个不见人烟的地方，竟能写出了这么一首诗啊！本人读到这种诗的时候，真为这个菩萨的心肠啊有一点感动，于是选了这首诗跟大家来分享。南无阿弥陀佛。